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孔子思想的哪一方面呢？有关他的亲情方面的见解。说到亲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孝顺，所谓的百善孝为先呢，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句话。为什么说百善孝为先呢？孝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就要设法在儒家的思想里面找到一些根据来说明。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位在言语科里面呢排第一名的，叫做宰我。宰我这个名字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有部电影就把它说成杀了我吧，这个因为他宰我两个字正好用白话来说是杀了我，当然是开玩笑的了。那么孔子学生里面宰我这个人呢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因为一方面他非常聪明，口才特别好，同时呢他每一次在论语中出现，前后至少有四次，每一次出现每一次都挨骂啊，受到孔子的教训。我们最熟悉也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呢，是这个子路是这个宰我呢白天睡觉这一段。他白天睡觉，孔子很不高兴，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为什么用这么严厉的话来批评学生呢？是因为这个学生口才特别好。孔子后面接着说，我以前听到别人说的话就相信他会做，现在开始听到别人说的话，我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我是从宰我开始啊，才改变的。他这样讲就代表宰我的口才实在太好了，经常让孔子也相信他。因此，你既然说的那么好听，你做不到，那就很严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宰我他的特色。其实白天睡觉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嘛，我刚才也去睡午觉了，那你也不能说我朽木不可雕也啊。因为古代不一样，古代是没有发明电灯，用一些油灯呢或是其他的照明设备，一般人没有什么能力来负担的，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就睡觉嘛。因此他睡够的时候白天就可以好好工作，除非你生病，否则你白天没有理由啊去睡觉的。好，我们现在提到宰我。宰我这个学生他毕竟是了不起，他对于孔子所教的东西啊，他能做一种反省，而不是全盘接受。像这样的学生是很有挑战性的，他听到老师经常在提倡三年之丧啊，就是孔子认为父母过世应该守丧三年。我们以前谈过，三年是指满25个月，但是在我认为太长了，等于是说你提到一种社会规范，他认为太长不太合理，那当然要提出来讨论了。他的理由啊非常精彩也非常完整，他从两方面思考。第一方面，他说三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我们现在说文化的瓦解就是礼坏乐崩啊。那宰我就把这个跟三年之丧连在一起，说你让一个君子啊，三年之间不行礼，他忘记细节了怎么办？到时候操作的时候少了几步，你让他三年不去奏乐，他演奏的时候这个不听使唤呢、啊？你让一个小孩子学钢琴的25个月没有练习，他弹起来肯定是不太理想。所以他用三年对于人文世界的挑战太长了，不应该那么久。第二个呢，他提到自然世界，他说古代的人呢、啊、用钻木取火啊，他不像现在瓦斯那么方便，他一年四季用四种木头来钻，钻的时候产生火，他才可以来煮东西这些。他说一年四季用的火，他的木头轮了一次啊，一年够了。另外呢， 旧的稻米吃完的，新的稻米长出来一年呢。古时候山东是一年收成一次，所以代表自然世界呢，一年是一个周期循环，正好。两个合起来看，人文世界三年太长，自然世界一年正好，那当然取他们的公分母啊，一年够了。所以宰我这个学生脑袋是不错的，他是不能够完全接受，他按照合理的思维说三年之上太长，一年就够了。碰到这样的学生啊，你就是孔子也要尊重理性啊，不能说我用权威说你这个不听话要开除，不行。但是这个时候很难讨论，为什么很难讨论呢？因为有许多事情啊，它是一种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伦理规范就是说你按这个来做，大家就认为你做对了，否则就会批评你啊。那这种伦理规范有时候长期形成的，你也不知道是谁定的，或是为什么这样定，不见得说得清楚。这个时候孔子啊，如果跟他说你真的做过研究吗？三年不行礼乐，真的做过实验会忘记礼乐吗？这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有些人也许不会忘，十年也不忘，有些人恐怕三个月就忘了，所以这个很难有客观的标准。另外你说像长稻米一年收成一次，哎，他不知道有个台湾一年收成三次啊，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周期的循环又变成相对的，所以孔子不跟他讨论这些细节。孔子作为一个老师啊，他了解全盘的道理，他确实是了解，他立刻转移焦点，因为社会上的伦理规范啊，不是礼教吃人哦，不是故意设定来整你的，它是设定的是为了满足你内心情感的需求，你有这样的情感，你才需要那样的表现，要配合起来。所以孔子就转移焦点说，好，如果你现在不守三年之丧，守满一年就停下来了，然后穿的漂亮的衣服，吃的很好的食物，你心里安不安？孔子把这个焦点转向你心里安不安，他当然希望宰我说哎，恐怕不安吧，或是宰我说我要去想一想，这样的话这个宰我还算是不错的。结果宰我这个学生喜欢辩论，连对老师也毫不客气，这本来是好的事情嘛，像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就说无外无私，无由外真理，他在柏拉图学院念了二十年，最后讲了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柏拉图的学说啊太过于理想化，柏拉图确实写了一篇理想国也不能实现，而亚里士多德很重视现实世界，他是谁的老师呢？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就教出一个亚历山大大帝，是亚里士多德。就他说我爱我的老师啊，但是我更爱真理。其实老师跟真理啊，你就用我们的韩愈说的话就很好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嘛。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才是合理的。否则当了老师之后，一辈子都要是胜过学生，是不可能的事情。各有专业啊。所以呢，孔子本来希望宰我啊，可以再请教他到底在讲什么。结果宰我这个学生呢、啊，听到老师问你心里安不安，他直接说安，这下就很伤感情了。孔子就不太高兴了。孔子很少这么严厉啊，他说汝安则为之，你安你就去做吧。他接着讲一段话，他说君子居丧的时候呢，吃好东西不觉得好吃，听好的音乐不觉得好听，住舒服的地方不觉得舒服，所以他才愿意守长一点的时间。接着再说一句，汝安则为之，你安你就去做吧。在我看到老师啊这么生气，立刻离开教室。古时候教室恐怕不太大啊，大概一两步就可以跑出去了。在我离开教室之后呢，孔子还有话想说，就对留下来的同学说了，说子身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我在二十年前念论语念到这句话，对孔子啊特别佩服。他说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嘛。但是古时候是父亲母亲分工合作啊，爸爸去外面工作赚钱，妈妈在家里面带孩子。孔子居然观察那么细腻啊， 说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儒家的哲学啊，是建立在客观的经验上，它不是自己想的。那这十二个字就特别让我们佩服，因为我有时候也参考一些西方的心理学的杂志啊，我就举两段故事来说吧。在美国有一所医院收容很多弃婴，就是孩子生下来没人要就丢到医院去了。那美国政府呢，他有这样的医院专门照顾这样的孩子。那有一所医院收容的50个弃婴，他们就发现这些孩子啊，个个都是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孩子每天很开心，见人就笑。医生跟护士啊，都受过科学训练，就想说奇怪，都是没人要的孩子，他为什么那么特别呢？事实上他只是正常而已嘛，但在那个地方就变成很特别的一个孩子。他们就装上闭路电视啊，派人观察，一天24小时监视，看这个孩子为什么那么特别。结果一个星期之后发现了，每天到下班的时候呢，医院里面有一位老太太扫地收垃圾的，她经过这个小男孩旁边呢，就逗他玩半个小时。所以每天有人关心这个孩子半个小时，就使这个小孩超过其他的孩子，就这么简单。一个人如果没有父母，没有长辈的关怀，他不可能顺利成长。美国人到现在才透过这样的观察研究出来，孔子早就说过，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这种叫做洞见，非常平常的事实，古今中外都有，但孔子就是看到了。我们讲一个哲学家的伟大就在这里，他有 insight， 他可以看到里面。所以2000多年前说的话，今天心理学家医院里面做的研究也配合。我再讲更进一步的研究，另外一所医院呢，也是收容弃婴，他们想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呢，就把小孩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每天由固定的护士照顾，就是这个孩子每天看到都是同一张脸；第二组孩子每天换人照顾，小孩每天看到都是不一样的脸。结果半年下来啊，第一组孩子有固定的人照顾的孩子，他的智商的发展都超过第二组孩子，超过达一倍。所以一个人只要能正常成长啊，跟其他人一样上学念书没有问题，真是需要感恩啊。你想想看，每天换人照顾，他没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他连智商都很难顺利发展。相反的，他每天固定的人照顾，心里面觉得很安定，每天看到脸都是一样的，他不会觉得害怕，然后其他方面的潜能啊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学习儒家，你看这段话在《论语》的梁惑编第17，就是宰我跟老师的挑战，挑战的真好。你没有这样的质疑啊，孔子就不会把这个道理统统说出来。那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心得呢？第一个，社会上一定有一些伦理规范，伦理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规则嘛，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些这是伦理规范。伦理规范的基础呢，在于心里面的情感，我有这样的情感，我才需要这样的规定。比如我们说见了老师要鞠躬，哎，我心里真的尊敬老师我才鞠躬啊，要不然的话我心里面对老师没有感情，我鞠躬是被迫的，那个很难去勉强的。我在学校教书教了很久啊，有时候看到学生迎面走过来，看到我就转弯了，因为他们不想鞠躬，那我也知道没办法，不能勉强。像这个父母跟子女也都是一样，情感最好是出于自然，他外面的规范呢就可以配合。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对父母的情感特别深刻呢？以至于要说百善孝为先呢？就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幼儿依赖期，这个字是翻译英文的幼儿依赖期。人类称为万物之灵啊，但是人类的孩子啊却最为脆弱， 我们有时候看一些非洲野生动物园介绍一些动物啊，看得真神奇啊，一只斑马生下来30分钟之内就可以跑，为什么？它不跑的话或者跑不动的话就被淘汰了，狮子啊野狗就过来了，其他的像这个鹿啊这个羊野牛都是如此，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没有人救得了你，它叫自然淘汰。那人类的孩子啊生下来几个小时，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能做什么？动弹不得，要大概3年左右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你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啊，当然这个最长是就比例来说，比如说人的平均寿命是多长，他依赖的三年是在这里面占多少百分比最高的。所以人类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生理上的需求导致他在心理上跟父母亲之间呢、啊、有最亲密的互动的关怀的情感。所以很自然的倒过来，孟子为什么说孝顺是出于良知良能呢？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生理上的需求造成心理上的情感，以至于我们看到父母快乐自然快乐，看到父母伤心自然伤心。因此孝顺就是希望父母永远快乐，它不是勉强，不是有人教的。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人很容易健忘啊，长大之后就忘记小时候的情况。所以我们又有一句话说了，说养儿方知父母恩，自己当了父母亲啊，看到孩子这么脆弱每天这么辛苦啊，才想到以前父母带我们也是那么辛苦啊，才感激父母的恩啊。所以有一句话呢，我自己也常在思考，就是我们跟子女呢一起成长，跟父母呢一起成熟。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孩子成长，我们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成长的，我们以前的成长经验忘记了，所以透过孩子的成长恢复了，我跟孩子一起再成长一次。那我们跟父母一起成熟什么意思呢？父母年纪大了，他现在慢慢衰老了，我们看到父母亲反而需要我们的照顾，带他们去看病，也想到说我们将来也会跟他们一样。人的生命啊要源远流长啊，就需要子女需要父母连贯起来成为一个生命之流。所以儒家讲孝顺呢、啊，绝不是教条，它是有它的根据的，就在《论语》里面，从生理到心理到伦理三个理连起来。那么这点根据呢讲清楚之后呢，接着就要怎么办呢？具体说一下怎么样才算孝顺。其实在《论语》里面谈到孝顺的地方并不多，大概10章左右，《论语》有500多章，10章左右。学生问什么样叫做孝顺，或者怎么样做算孝顺，孔子的回答也是都不一样。譬如说有一位贵族子弟，鲁国的贵族啊，就是在三家，孟氏、叔氏、季氏。有一个孟氏的子孙呢、啊，就请教孔子说什么是孝顺，孔子只跟他说两个字，无为。无为什么意思呢？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孔子也没说，孔子讲话非常精简扼要，绝不多说半个字，不要说一个字了。所以人家是贵族啊，贵族再怎么年轻啊，他都是社会上的高的阶级。所以你念《论语》就会发现啊，孔子跟弟子讲话就是子曰，但是碰到贵族的时候呢，就写孔子对曰，加一个对，对就是代表我对他对很恭敬的意思，哀公问政，孔子对曰。季康子啊很年轻啊，比孔子小了40几岁，没办法，谁叫他生在季氏家族，生下来就是一个卿，卿代表是等于是国家最高级的啊，算是这个是比部长还高的级啊的一个职位。你再年轻，孔子对曰，没办法，孔他们都很重视古代的礼制啊，有它的好处。为什么？你如果不尊重这种礼制的话，那道理你要对谁尊敬呢？年纪大吗？比较有力的吗？比较凶的吗？这个很难讲得清楚啊。所以呢，孟氏的一个年轻人 请教孔子什么是孝，他说无为，但是讲完毕之后他又觉得没讲清楚，樊迟是孔子的学生，替他驾车，孔子就说了，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或者这样说。孔子说完毕之后呢，樊迟替他驾马车啊，立刻就问何谓也。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上次我们讲到那位曾参小朋友，孔子讲完话他应该说何谓也，他不说，他说为，害得后面惹出很多纠纷。现在呢，樊迟不错，立刻说何谓也，孔子立刻回答，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连讲三个礼。父母在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贵族嘛，父母在的时候呢要以礼侍候他们，父母过世了用礼呢埋葬他们，然后呢用礼来祭祀他们。为什么特别讲礼呢？礼这个字啊跟上层社会脱不了关系，你要实现礼的话呢，你需要有一定的身份跟财富，实现礼是很花钱的，它需要排场，需要一定的规模规格这些。所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你是贵族，好，你要守礼，贵族很容易不守礼。我们说一个人有钱之后财大气粗，他不守礼，尤其是像孟氏、苏氏、季氏第三位季氏，孔子对他很不满。论语有一篇叫做八佾编第三，一开头就是季氏八佾五于庭，孔子受不了，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为什么那么反应激烈呢？是因为季氏他没有资格行八佾之舞啊，佾是古代舞道的时候一行有八个人，八佾就是八八六十四，六十四个人，这是天子才能享受的规格啊。那季氏呢，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季氏呢他是大夫只能四佾，十八三十二。但是季氏想说我家里有钱啊，我们钱多得很，天子搞八佾是吧，我也搞八佾，这个等于关起门来当皇帝。孔子当然不满意了，等于是你这个心态啊不太正常。所以孔子回答贵族子弟要守礼。好，那一般的学生呢，那就比较多了。有的学生问老师怎么样才能够算孝顺呢？孔子说你现在所谓的孝顺呢，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这样不够啊。他说像狗跟马对人也能奉养，如果你不尊敬父母亲，那跟狗跟马奉养人有什么差别呢？我在这句话的翻译上呢特别下了一点这个功夫。为什么？因为一般的翻译啊，包括朱熹在内，他怎么翻呢？他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奉养父母亲，但是我们对于狗跟马也能养啊，如果你不尊敬父母亲，那你跟养狗跟马有什么差别？这样的翻译不通的，哪里有把养父母亲跟养狗跟马对照的，这是讲孝顺，正好讲到最不孝顺的情况了。我们奉养父母亲要把自己比喻为狗跟马，那为什么特别提狗跟马呢？狗替人开门，马替人拉车，所以古人在动物里面呢、啊、特别挑犬跟马作为代表，就它能够替人服务的。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词啊，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效犬马之劳啊，代表狗跟马可以照顾人的，帮助人的。如果子女对父母只是奉养而不尊敬的话呢，那跟狗跟马照顾人，狗跟马不会尊敬人啊，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在奉养父母的时候呢，还要尊敬父母。尊敬父母并不容易做到啊。比如说我们举曾参做例子，曾参非常孝顺，他的父亲曾点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曾参呢、啊、还是一样孝顺。在孟子里面记一段话很有意思，孟子说曾参奉养他的爸爸曾点，每一顿饭都有酒肉，吃完毕之后呢就问父亲说剩下的酒肉要给谁，因为恐怕邻居有些穷人啊，让父亲的好意能够表现出来关怀别人。那父亲就问啊，还有剩的吗？一定说有， 恐怕人到老的时候眼睛都不是很好，所以他说还有剩的一定有。然后问他说，哎，我剩的菜给谁呢？给哪一家？张家还是李家？他们比较穷啊，就让父亲的善意啊可以去照顾邻居。好了，这是第一步。后来曾参老了，他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孝顺了，儿子叫曾源，曾源养曾参，每一顿饭有酒肉，但是吃完毕之后呢，不再问曾参这个爸爸说剩下的给谁啊，不再问了。然后曾参有时候问还有没有剩下吗，还有没有剩下的这个酒菜呢，他说没有了，准备下一顿呢、啊、热一热再给父亲吃。所以孟子讲这段话也感慨很深啊，三代的差别就出现了，从曾点到曾参到曾源三代。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到说孝顺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奉养父母亲，另一方面让父母亲关怀其他人的心意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养父母呢，是要养他们的心智，让父母亲行善的心智啊，可以透过子女表现出来，而不是光养活就好了。好，这是有关这个奉养父母亲呢、啊，这个要尊敬父母亲的一点。另外呢，子夏也请教。他说怎么样才算孝顺呢？孔子说色难，色难两个字不是说好色最难的，好色不难啊，色难是脸色要表现愉悦最难。我们跟父母相处啊，我们常说久病无孝子，真的很可怕，父母长期生病到最后你就没有耐心了嘛，变成父母要看我们脸色了。孔子这话说得多深刻啊！我自己父母在生病的时候就常常想到这句话，兄弟姐妹有时候看到父母亲，哎呀，隔几天就要去医院，就要我们陪他去，有时候就脸色不好看，哎呀，我还要上班呢，我还要什么，我就拿这句话提醒自己，一定要表现愉悦的脸色，说实在，不容易啊，表现了半天父母看到你，好像在比哭还难看，脸色想笑也笑不出，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不要让父母亲觉得难过啊，要表现愉悦的脸色，否则你光是尊敬父母脸色难看，这不是办法。所以孔子他谈到孝顺啊，居然这么样的深刻，这么样的亲切，这特别值得我们去留意。为什么？因为孔子自己啊，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17岁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母亲也过世，但是很多人认为20岁母亲在过世，等于是孔子成了家之后呢，20岁母亲在过世，大概差2-3年的时间。所以孔子自己啊，在20以后父母都过世了，但是他照样很了解什么样叫做孝顺，这个特别不容易。有时候父母不在的时候，他的思念反而更为这个深入啊，更为客观。所以他给学生的建议啊，都很具体。另外一位学生呢、啊，恐怕也是这个出身背景也是贵族，他说什么样叫做孝顺，孔子就说了，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这句话很有趣啊，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因为生病有时候是不得已的，让父母除了疾病之外任何事都不要替你担心，比如说你上学念书交朋友父母都不担心，只有你生病父母担心，代表你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嘛，这就是孝顺啊，叫做父母为其疾之忧。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孝顺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要出国了，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很多事情都有原则也有变通，原则就是父母还在，你不要到远方去游历游览游学甚至去工作啊，因为古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嘛，你一旦这个离开家乡恐怕好几个月甚至1-2年不能回来了，父母会担心啊。但他后面加一句，好像他已经预先知道今天通信设备的方便，你可以出去，但游必有方，到外面去呢，要让父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地方，方本来指方向方位了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就没有问题啊，你有手机到世界各地都可以跟父母联络嘛，让父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做子女的往往不太会想象父母心里面的一种思念挂念，等自己做父母之后才对于自己的孩子啊，那是 无为不至的思念呢？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呢很多。再进一步呢，他也提到说，对于父母的年纪啊，不可不知。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你见面问他说，你父母什么时候生日？哎，有时候想好久，只记得自己的生日，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啊，在孔子来看，就认为说这样不太好，至少你要知道父母年纪。他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父母年纪大了你很高兴他可以得享高寿嘛，另一方面要担心啊，为什么？年纪大了一定是慢慢衰老。所以像这种那么细腻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们常常会忧喜参半啊。对于父母的年龄啊，孔子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样的一位古人他说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非常合理也很合情。他自己常常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做子女啊，对父母孝顺我做不到，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父母都过世了，所以他很羡慕别人父母健在，也都鼓励别人呢、啊，好好的珍惜这亲情。好，我们接着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父母亲一定都对吗？常听到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然后说这是儒家的话，我要很清楚很郑重的说啊，这不是儒家的话，孔子孟子不会讲这种不太合理的话。什么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都对吗？父母也是平凡人嘛，并且父母作为子女是一种自然而然结婚之后成家之后就有的子女，这父母本身的德行啊并没有说因为有的子女就忽然改善了。如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所有人做父母的都变好人，社会上还有几个坏人呢？有坏人是吧，叫他结婚生子就变好人呢？没有这回事嘛，这话不合逻辑嘛。所以我们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只是要说明什么？说明天下没有父母不关怀子女的，只是要说明这一点，父母一定关怀子女。所以子女面对父母的时候呢，尽量从善意啊来了解，而不要一定是说父母对父母错，他是关怀你，父母为你好，也许父母所认为的好不是子女所接受的好，这可以讨论可以商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论语》有一句话，孔子说侍奉父母的时候呢，发现父母可能做错事就要委婉的劝阻，这很简单的一句话，是父母积谏，委婉的劝阻。既然要委婉的劝阻，当然是父母要做的事是明明白白的坏事，不对的事，所以子女就看到父母做坏事要委婉劝阻。说到父母做坏事啊，做子女的实在是不能负连带责任啊。比如说假设有个小孩出生在一个黑社会，他父母就靠这个杀人骗人起家的，小孩长大之后上了学，知道说人生的道理，就跟父母说你们怎么可以干黑道的事呢？父母怎么说？不干黑道怎么养活你啊？这没办法回答啊，这子女不能选择说你那个黑钱我不要啊，你给我当学费我也不要，子女没办法讲这种话。所以这个时候子女既然知道父母做的是不对，就要委婉的劝阻。如果父母不听的话呢，照样尊敬父母亲，不要直接违抗他们，但是内心忧愁啊，不要抱怨，讲得多么婉转。子曰，是父母积谏，谏之不从，又进不为，劳而不怨。还是不要抱怨，因为天下没有比父母啊对我们来说更伟大的更重要的人。古人把父母比为天地啊，有他的道理啊，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呢、啊。所以父母即使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有错的话，那我们做子女的没有理由啊对父母这个是反脸相向啊，或是恶言相对啊，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天下只有一种关系呢是不可逆的，所谓的可逆啊，就是说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对我不仁休怪我对你不义，这是可逆的哦。兄弟也是可以细强于内哦，不要说朋友了，只有父母是不能翻脸不能还手的，就这么一种关系。你说这样不公平，但是你当子女的将来也会当父母啊，也没什么不公平啊，并且子女如果对你不好，你自己恐怕也有教育上的责任嘛。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了解之后呢，才能进一步了解儒家别的思想。譬如说 很多人常讲儒家思想好像不适合法治吧，因为《论语》有一句话啊，有一个人就跟孔子说，我们楚国人呢、啊，有一个人非常的直爽，爸爸去偷羊，儿子去检举，所以当时他说我们楚国人呢、啊、非常的正直哦，爸爸偷羊，儿子检举，孔子怎么说呢？孔子说我们鲁国跟你们不一样，爸爸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爸爸隐瞒，这里面就有直，直代表真诚而正直，在这里就值得思考了。你们互相隐瞒不是违背法治吗？不是变成是为了私情呢而伤害的公义吗？难道人家被你偷羊是活该的吗？那你这么父子互相隐瞒，这成什么话呢？很多人就批评儒家，说儒家没有法律观念。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啊，孔子并没有说这是正直哦，他说这里面就有直。好，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下的，人的社会结构从家庭开始组成一个部落，慢慢形成社会，而最根本的情感是家里面的情感。所以呢，如果父亲偷羊，儿子检举，代表他们之间不再考虑家庭关系，只考虑社会上个人的关系，等于是我跟我父亲是两个个人，两个个体不相干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以他犯了错我就去检举，像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人情问题了，没有人情问题的话社会就趋于刻薄，非常的危险。所以法家在秦国实现之后呢，刻薄寡恩嘛，到最后秦始皇秦二世就结束了。所以一个社会的崩解啊，就从这种亲情的沦丧，就是把父母亲当作平常人，那是不行的。好，因此我们要问呢，你真心的想一想看，如果父亲偷羊，当然父亲偷羊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我怎么办呢？我替他隐瞒还是去揭发他？作为一个子女，当然希望别人不知道嘛，家丑不可外传呢、啊、这些。那别人问我知不知道，我至少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偷的，就是等于替他隐瞒了嘛，对不对？我这个绝不至于说就是我父亲偷了羊我来检举，这个这样一来的话，亲情没有的话，父亲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生养子女不是白养了吗，还跑来检举我呢。所以孔子考虑的是人类更根本的情感，他不是要破坏法律哦，儒家绝不破坏法律。我举后面的孟子的一段话来做例子。我们常常提到孟子啊，因为孟子常常提到舜这个人，舜这个人的家庭情况我已经介绍过了，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家庭。好，因此学生就请教孟子了，说请问老师，如果舜的爸爸拱手杀人，舜怎么办？这问题很具有这个示范作用哦，因为舜是天子嘛，天子的爸爸杀人，天子怎么办？你如果说不要抓他，那你违法哟，公然违法包庇呀、啊、你如果说抓起来，这个自己的爸爸抓起来，那也好像是很难下手。孟子怎么回答？孟子说如果真有这种事的话呢，舜就派法官把他爸爸抓起来。学生说真的会这样做吗？孟子说不会，舜会第一个把天子的位置辞职不做了啊，我不做天子了，我变成老百姓了。第二件事呢，背着爸爸逃到海边。你不能说我又要做天子又要包庇父亲，不行，你要包庇要救你父亲，天子辞掉不做天子，变成一个单纯的百姓，也就是你爸爸的儿子，然后把父亲背到海边藏起来，从此两个人过了快乐的日子。但是别人还是会抓你啊，抓到就认了吧。儒家绝不会说抓到我要抗拒，如何抓到的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是抓不到的话我做子女就保护父母亲。所以你从孔子孟子一路看来就知道说，儒家讲那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绝不是要破坏法律，而是知道说人与人之间呢情感的重要性呢跟法律要分开来衡量。所以我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常会提到，比如说三等亲之内呢作证呢、啊、它的效力有限啊，比如说父亲偷羊找儿子作证，你父亲有没有偷羊，儿子说没有偷羊，法官不采信呢，他说你做儿子的当然说你父亲没偷嘛，对不对？当然有的儿子说我父亲偷羊，法官采信的也会吓一跳，哇，这个儿子怎么六亲不认，六亲不认就很违背常理。 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时候呢，很多人常问儒家没有缺点吗？哪里有一种学派没有缺点呢？但是缺点有时候来自于时代社会的因素，有时候来自于你的理论体系不够圆满。儒家如果有缺点的话，像我刚刚提的，恐怕是时代的因素比较多，而不是说他故意要去这个造成一种这个社会紧张的关系。学儒家之后就不能够尊重法律了，不是那回事。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所谓的孝顺，也知道说哦，原来儒家非常讲理的啊，父亲也可能偷羊，儿子也可能偷羊，互相隐瞒。这里面就有直，直这个字很特别。我们研究《论语》里面有很多字啊，很难用一个字来翻译。比如直这个字呢，就要翻译成一个词，叫做真诚而正直。它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内心真诚，直接表现出来；第二个外在要正直。因为如果你只讲正直的话呢，很多人就要进一步问，正直的标准何在？是谁规定的？为什么这样定？这就吵不完了。因为你认为正直，我认为不一定啊。所以在这里就要强调真诚而正直。孔子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信而勉。”意思是说，人能活在世界上啊，是靠真诚而正直。如果你没有真诚而正直，而能够活着，那是靠侥幸得免啊。我在注解这个《论语》这一章的时候，忍不住加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侥幸得免的人太多了，不太真诚，也不是很正直，居然还能活着，侥幸。所以人能活着是靠真诚而正直。说实在，如果你没有直这个德行的话呢，你活着也不舒坦，活着也很紧张，那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吗？既然活着就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有人格尊严啊，言行尽量一致，跟别人坦坦荡荡来往，那个活着才是一种真正作为万物之灵啊，人的一种生命。好，我们再进一步看，如果你说孔子教学生啊，要这个孝顺，因为亲情出于天性嘛。那么有一次有人就问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叫做从政。孔子说，何必一定要去做官呢？他就引用尚书的一句话，他说，只要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把这个孝跟悌的风气啊，从家到邻居慢慢推广出去，这就是政治嘛。我们也知道，通常我们把政治啊推给几个政治上的领袖，说你们是领导，你要负责治好天下，其实不可能的。所以孔子强调的说，你每一个家庭里面能够孝顺，能够有爱，再把它推出去，这就是政治。政是众人之事啊，治是管理嘛。你要管理众人之事，最好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管理自己，每一个家管理自己的这个家，天下就太平了。如果你说个人不能管好自己，家庭也都出问题，需要别人管，那谁能管得来呢？天下不就乱了吗？所以儒家的思想呢，为什么重视孝顺？它是重视到人的生命基本的结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父母亲的照顾，慢慢成长，成长之后呢，再慢慢家到邻里乡党到社会国家慢慢推出去。人的世界是有所谓的社会风气的。所以曾参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慎终追远什么意思呢？终就是生命的结束，就是为父母亲办丧事要非常谨慎。追远呢，远代表祖先，我们祭祀祖先呢要非常虔诚，叫做慎终追远。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啊，它不是只有个体啊，它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啊、是源远流长啊，有父母再往上推到祖先，代代相传呢、啊、代代相传下来的话呢，你慎终追远，透过丧礼，透过祭礼来表达内心真诚的情感，整个老百姓的社会风气就归于淳厚，明德归后，淳厚。为什么归于淳厚呢？因为你常常想到祖先，你对别人就比较厚道。通常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坏事啊，都是不想祖先，不想子孙，爱怎么做怎么做，到最后出了问题啊，祖先蒙羞。所以古人在互相劝勉的时候会讲一句话， 叫做无田而所生。这个田啊，就是天家的天，没有那个三点水那一边。田，田就是让他羞耻，让父母亲羞耻，就是你不要让祖先感到羞耻，这样就够了。那不但如此哦，还要注意到子孙啊，因为如果说你做的不好，子孙也不好意思啊。在孟子里面也提到一句话，他说啊，周朝有两个帝王，一个叫做厉王，一个叫幽王。厉就是很凶悍严厉那个厉啊，很残暴，幽就是幽暗啊，代表他这个昏庸。所以周朝后代有两个王，叫做厉王、幽王。通常我们称幽厉啊，事实上厉王在前，幽王在后，在年代上。孟子接着说，有这样两个人呢、啊，做得不好，后代就算有一百代的子孙都很孝顺，也没办法。你再怎么孝顺，不能改变历史事实啊。祖先做错事，你再怎么样也补不过来，它是事实啊。你只能尽量行善，希望说后代看到你们子孙的行善，对你们祖先呢就缓和一下，说他后代也有不错的人呢。所以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呢放在祖先加上子孙整个生命之流里面的话呢，源远流长一路下来，每一个人呢也都会自我要求做得好一点，这样整个社会呢自然趋于比较风气敦厚，人跟人之间呢就也比较容易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一节所谈的是亲情，我们要特别强调，在孔子跟宰我的讨论里面，把社会上的伦理规范推到心理上情感的需求，再推到人在生理上的脆弱需要父母的照顾，这样推下来之后呢，它就具有普遍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慢慢成长的，生理心理伦理连贯起来。所以后面所说的伦理叫做礼教，它不是要压制人的迫害人的，它反而是要帮助人的情感有适当的表达方式的。所以我们在一个社会推行礼乐教化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忘记内心真诚的情感永远是根基，是基础。作为一个人呢、啊，如果不能真诚恢复内心真实的情感，那他的一切作为啊都是在作秀而已，就很可惜了。而具体上怎么样去实践这个孝顺呢，就要看个别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孔子有很多说法，我们也都加以介绍了，并且再进一步，孝顺能做到的话呢，推到天下国家，天下自然就治好了。当然这是儒家很理想的一种想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肯定你能做到孝顺的话呢，本身立刻就有快乐，父母子女相处本身就觉得很开心很愉快。至于其他的一些后果呢，它会有自然发展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孔子有关亲情的一些想法呢，到这里先告个段落。谢谢各位，谢谢。